嗨，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马太福音来看内在生活啊，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那内在生活是活出登山宝训的生活，是一种有福的生活，也是快乐的生活。为什么说是快乐的生活？因为这个有福的希腊字，它的意思就是快乐。那一个人他怎么样子遵行这个登山宝训，会决定他在天国的地位。首先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英文亲历本圣经翻译作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快乐了。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主耶稣提到的贫穷呢，我想是指一个人他不依靠今世的财富，他不会被那个属世的灵掌控，他就是谦卑自觉无助，他完全的信靠神，他认定只有主耶稣可以给他帮助，给他盼望，给他力量。他承认自己一无所有，而耶稣就是他的一切。所以心灵贫穷的人，虚心的人，他是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让神在他的心中还有生命中作王掌权，所以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就是设立在虚心的人心中生命中。如果我们盼望自己成为有福的人，成为快乐的人，我们就要开始为虚心这件事认真的祷告。一个人真正渴望成为虚心，他要学习把自己的想法、感觉、愿望完全的放下来，倒空自己，圣灵才能够把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开启在人心中，而且掌管这个人的一生。所以耶稣基督要在人里面掌权的首要条件就是虚心，虚心。所以一个人要过内在生活，他所有的条件就是虚心。因为内在生活呢，是让基督掌权，让基督成为一切的生活。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过内在生活，那是一个让基督掌权，让基督成为一切的生活。而那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虚心。那虚心会使一个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把自己交给耶稣，他接受耶稣进入他的心中，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他把他整个人、他的前途、他的一生都完全交给耶稣，他完全的依靠耶稣。我们变成虚心，意思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让主耶稣的思想、态度来取代自己的天然本性。那这是一个包含一切的经验。有一位属灵人罗宾森师母，他曾经教导一个渴望得着虚心的年轻人说，你必须准备经过与这经历有关的模仿。他说那个快磨石会把东西磨得非常非常的碎，那么碎以致很少人愿意被磨。我祷告了七个月，然后神要我停止，并告诉我我已经得到了。所以你看罗宾森圣母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为虚心，自己能够有虚心这件事情祷告了七个月，然后神跟他说 OK 我给你。 那当然罗秉森师母不会自己已经完全了，因为虚心从不会使人觉得他懂一点什么，或是他能做一点什么，只会使他对内住的基督，住在他里面的基督，还有神在人里面所要做的工作有信心。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哀痛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也出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两处。那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弟兄犯罪，跟他的继母同居，有可能这个继母年轻漂亮，可是这个是乱伦，是淫乱的罪。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骄傲，还没有为这样的罪深深的哀痛认罪悔改。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忧愁这个字跟哀痛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保罗就是为着哥林多信徒犯罪却不悔改而忧愁，而深深的哀痛。那为什么主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凡是一个人愿意为着自己的罪还有自己的不配，他竟然能够得着主耶稣的赦免，他对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他感到极端的忧伤，可是他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就得着主耶稣的恩典，他认罪悔改，他得着赦罪的平安，还有从主来的安慰，他就变成一个有福的人，他就可以快乐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罪得赦免了，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洁净他，所以他成为有福的人，快乐的人。你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传道，他第一个信息就是要悔改，叫人要悔改，就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的罪忧伤，他要转离他的罪，他要改变一个方向，他要转向神，他要离弃自己罪恶的道路，自己的道路，他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这个叫悔改。所以十字架的最大功用之一就是开启人的眼睛，让人看见罪恶的可怕，让人看到那种人天然本性那种肉体诠释的可怕，而且为着自己的罪所造成的恶果而心碎哀痛。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把自己的天然本性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交给主，跟主同定十字架。大卫跟拔示巴犯罪，那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以后，大卫就在诗篇五十一篇表达他对罪的哀痛之情，他承认自己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是人就是这样，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那个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是会说谎，所以人就是一种罪的天性。然后大卫这样讲，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忧伤痛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哀痛。那大卫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就听了大卫的祷告，洁净他，赐给他清洁的心，让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他又喜乐起来了，他得着救恩之乐。所以哀痛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很软弱会犯罪，所以他全然转向神，他要倚靠神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在这里讲的哀痛不是一个人他犯了罪才有的感觉，事实上一个人他从罪里得着赦免与释放以后，他的心仍然是一个懂得哀痛的人，因为哀痛是一种灵力贫穷的表现，就是他看见自己真的一无所有，所以他有一种谦卑的感觉，他想要投靠主的感觉。所以基督徒所要过的这个内在生活是一种真实悔改，他不断地把心转向主，不断地把心转向主，全然 倚靠神的生活。你知道人很容易失去这种态度的，有时候神会安排我们遇见一些困难不容易的事，或者就是叫我们谦卑下来，不致失去这个哀痛的心，不要失去这个天国的福气。圣经里头的西西家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刚刚得胜亚述王，大大的成功，哇，他看见神行奇事，击败亚述的军队，彰显他的大能，结果他的心就起来了，高傲起来了。他的心不像他刚刚遇见亚述王的时候，哎呀，那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需要谦卑倚靠神，所以神就略微放开那个保护的手，结果他就生重病了。他求告神，求神医治。当他得着医治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他说 I must go softly as in a solemn procession or my ears。 西家王的意思是说，我呢要很轻柔的缓步而行，就好像在一个送葬的严肃的行列里头，这个就是一种处在哀痛的人行走的方式，悄悄而行。这个也是过内在生活的方式，就是很轻柔温柔，一步一步的跟随主。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基督徒要过这个内在生活，就是纯温柔的心，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很注重自己的内在，那基督徒要过内在生活，就是纯温柔的心，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温柔这个希腊字是一个道德上的用语，意思就是温顺的、谦和的。所以现代中文修订版圣经这样翻译，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你要承受的是天国的地土，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产业，那个条件就是要温柔，要谦和。亚里斯多德他论到每一种美德的定义的时候，他总是从两个极端的中间点去表明他的争议，一方面是极端的过量，另一方面是极端的不足，那在中间那个就是美德。所以亚里斯多德对温柔的定义认定呢，他是在过分发怒与过分不发怒中间。所以呢，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可以这样解释说，凡在适当的时候发怒，在不适当的时候不发怒的人有福了。我想这是许多做父母的需要学习的。圣法兰西斯这样讲，他说，我们不可以为了别人的罪而生气发怒，因为生气和发怒在自己和别人身上都是爱德的阻碍。所以温柔的人他是让神来管理，而不是让自己的情绪管理。那温柔这个希腊字有两种标准的用法，第一种用法它是用在凡经过训练，懂得顺从命令，知道要听话的驯良的动物身上，所以温柔就是在形容这个动物它能够接受管制。那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个意思就是每一种天性，每一个冲动，每一样欲望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的人有福了，而且他会是一个快乐的人。温柔的人能够降服于圣灵，在灵里找到完全的自由，他顺从主的命令，他里面就有真平安真喜乐。所以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向着神向着人都是温顺的，他会每一天选择神的旨意，他绝对的顺服神，他要选择遵守神爱的诫命，爱神爱人爱仇敌。我刚刚讲的这个温柔，第一种用法就是指温柔是指温顺的谦和的，第二种用法就是提到一个人能够接受神的管制，这个是温柔的意思。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样讲，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一定要了解，在主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的工人每星期只能吃一次肉。古代的人不像我们这么有福气，你要天天吃肉都可以。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每星期只有办法吃到一次肉，所以在那个地方劳工做善工的人，实在跟饥饿的人相差不远。还有干旱的情形也非常严重，古代世界大多数人你没有办法从水龙头取水，因为那时候没有水龙头的。所以一个人出外旅行，他在路途中他可能遇着那种带沙的热风的吹袭，他怎么办？他赶快把他的头裹在他的头巾里面，他们都会带着头巾，所以裹在里面，然后背对着风，等到风沙过去，然后那些旋转的沙粒会塞满他的鼻孔喉管，甚至让他觉得快要窒息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渴。所以这个福分饥渴慕义是在问你，你对于义的需要到什么程度？你是否像那个饿得发昏的人需要食物，渴得快要死的人需要水，那样子的需要义吗？那内在生活是一种饥渴慕义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饥渴慕义的生活。那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懂得接受耶稣，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他的义，接受耶稣做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一个人渴慕公义，意思是他要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他可以渴望他跟神可以和好，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渴望脱离罪恶，还有罪恶的权势，他渴望摆脱种种自我、老我。比方人的自我、老我天然本性就是自私自利、骄傲、自夸、自我保护、过度敏感，有时候会幻想别人都与他为敌，而且容易依靠自己、荣耀自己、放纵自己、坚持自己的权利。还有的人爱凸显自己，有的人容易自贬，有的人容易跟人发生种种的争执。可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就是期待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来摆脱这一切，他渴望从各式各样的自私自利当中得着释放，他愿意向他这个老我天然本性死掉，他也愿意向这个世界世俗死掉，他完全为主而活，要过一个全然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就是渴望成为圣洁，他希望他的言行整个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渴望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大能可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还有污染当中释放出来，而且把神的圣洁注入我们里面，而且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能够胜过罪跟死的律。所以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他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清除罪的污染，致死肉体，还有他要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像耶稣，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你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在主耶稣里面被改变的人，他们都要圣洁无瑕疵的站在神面前，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完美的人，连我们卑贱的身体都被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像主耶稣那个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带着完美的灵魂体站在主面前，毫无玷污，无可指责，跟神儿子耶稣基督相似。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知道这个连续人的连续希腊字 eleemon 指出现在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慈悲这个字跟连续这个希腊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对人的连续就是在人里面有像主耶稣一样慈悲的心肠，慈悲的心肠。那上帝对人充满了连续， 所以他让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人的罪上十字架，要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还有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那希伯来文的连续这个字很难翻译，因为它不是在表面上你对一个人的同情而已，或是你对一些处在困难的人感到难过而已。这个希伯来文的连续意思是，你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然后呢，你是借着他的眼光来看，你借着他的想法来思想，而且用他的感觉来感觉。所以这个连续的意思显然要比你情感上的一点同情深刻的多。正因为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连续，所以他道成肉身，他来成为人的样式，这样他可以用人的眼睛来观察，他会了解人所受的试探跟痛苦。所以主耶稣连续我们这些罪人到一个地步，他为了担负我们的罪而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一次你看到十字架，或你想到十字架，这个就是耶稣连续人的明证。那么过内在生活的人呢，就是要以耶稣的心为心，用耶稣那个连续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事物，慈悲为怀，体恤别人。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那希腊文的清这个字 Kasaros 有几个意思。第一，它是指清洁，你一件衣服沾满了泥巴，把它洗干净，让它清洁，就是这个字 Kasaros。 所以清心的人，他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还有圣灵洁净了自己的心，而且他追求圣灵充满，就可以常常在灵里看见神。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持守清洁的心，常常在灵里注视神、看见神的生活。好，内在生活就是一种持守清洁的心，常常在灵里看见神、注视神的生活。第二，这个清心的意思就是没有虚伪，你的心思很单纯，向着神。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嘹亮，英文经历本翻译作 single， 就是单一、专一。所以如果你的眼睛很单一，单一向着主，专一向着主，专一，你的全身就会光明，充满了荣光。所以清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内心向主耶稣完全敞开来，他里面没有向主隐瞒的事，他专一向着主，所以他充满了荣光。所以内在生活是内心专一向着主的单纯生活。我喜欢过内在生活，因为我喜欢单纯，我不喜欢复杂。所以内在生活就是内心专一向着主的单纯生活。在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专心敬畏你的名。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的心不专一，他很难全心寻求神，所以就常常没办法看见神，与神面对面。有的人他一方面他也渴望认识神、敬拜神，也想要讨神喜悦，是另一方面他又一直渴慕其他的东西，一直追求世上的东西，所以他的心不专一。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单纯不专一，其实苦的是我们自己，常常里面在打仗。可是清心清纯的心是不会这样，心分为两路，两路走的，不会。所以诗人明白他的烦恼，他就跟主祈求，他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他求神使他的心能够很专一，他求神除去他内心那种分割的状态，让他的心是一颗完整的心，里面呢就是单纯向着神而去，而且充满了对神的敬畏之情，有敬畏的心。所以清心的人一定是专一爱神的人。 那你要成为清心的人，就要遵守最大的诫命。圣经里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我们在生活上荣耀神。有位古圣徒说，人受造的两大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还有呢要享受神。荣耀神，享受神，这个也是清心的人生活的目标，要常常在生活中荣耀神，然后花时间在神面前看见神，享受神的同在，这个也是内在生活的目标。清心这个希腊字的第三个意思是用在整肃军队，这个军队一定要由一流的战士组成，所以要先清除那些胆怯的、不满的、不听话的、没有效率的士兵，把这些不合格的分子清除了，这样军队才会纯净，没有掺杂。所以清心的第三个意思是不掺杂，不掺杂。所以清心 Kasaros 这个希腊字经常用在清除糠秕或是筛尽谷粒，使那个纯净的谷粒可以留下来，没有糠秕等等的杂质掺杂在其中。所以清心是指一个人他内里的动机是纯正的，没有那种私己或是其他不纯净的因素掺杂在其中。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一定是把渴慕耶稣摆第一，他把追求神摆第一，把认识神摆第一，他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很在意神的命令。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爱神的，他才会看见神，神才会向他显现。所以清心就是一个人他很纯洁地活在神面前，他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他在里面常常得见神。我在说内在生活就是你很纯洁地活在神面前，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常常看见神，你可以常常意识到那个神与你同在。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提到一种有福气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你要使人和睦真是难有时候搞得双方都气你，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不一样的。使人和睦的人，他就是像神的儿子耶稣一样，他甘心牺牲自己，神儿子牺牲自己做挽回祭，他要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跟人之间能够和好，他是有福的人。那如果我们效法主，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使人和睦很要紧，就是要留意你的言语。过内在生活的人很留意自己的言语，他不会去说闲言闲语，而且他很小心让他讲的话是要促成和睦，而不是造成分裂或引起争端不和的事。所以有的时候你学习不说话，不说话安静，那就是使人和睦的很好的方法之一。例如你听到别人在谈论是非你又很想插嘴，因为 你也知道一些事，所以你千万别这样做。还有你知道其实这些话是有破坏性的，你就不要去转述给别人。如果你听到别人讲你朋友的坏话，然后你又故意去把这些坏话讲给你朋友听，某某人说你怎么样，哇，你就害你这个朋友他的内心也开始七上八下，然后又很生气什么的，对不对？其实你这样做于事无补嘛，也不是尽朋友之道。所以坏话恶言不值得复述，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一定要不要说那些闲言闲语。你知道人的老我很喜欢说闲言，有的人里面老我那么强大，他会讲说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想说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我讲这个世界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样子。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嘴唇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所以我们不能任凭我们的老自己说那些天然本性想要说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雅各，主的兄弟雅各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真实过内在的生活的人，他不随便说话，他也 常常能够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的言行要让耶稣基督管理，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活出主的荣美。所以我们当中有人，你越来越觉得你真的不喜欢讲话，想要比较安静，我想你是开始学习过内在生活才会有这种倾向的。所以请放心，你不是变得奇怪，你是开始深入内在生活的精义了，你要很小心讲话。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只关心一件事，就是神一定要得着荣耀。你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的荣耀。所以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所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他在世间的生活就是要荣耀神，而且他也准备好，有时候会遇见一些屈辱或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他愿意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求和睦和平，要让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八福的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哎，你就发现八福是以天国作为开始，也以天国作为结束。那当然这不是说其他福气所带来的祝福不属于天国的子民，不，他们全都会得到。那么主在开始跟结束时都特别提到这个天国的应许，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拥有天国是最有福气的事，是最快乐的事。犹太人他们一直期待外在可见的一个弥赛亚国度，但其实他们错了，天国神的国是一个内在的国度，是从心灵开始的，始于虚心，终于甘心为义受逼迫。当你为着信靠耶稣，为着过内在生活而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主的柔和谦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逼迫你们的你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不要采取报复的行动，因为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父神。我们的主从不报复，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当然反应要像他，所以要制止自己口舌，不要出恶言，不要跟人家吵架。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他不但不报复，他很留意他内心的状态，所以他很小心，他不要心怀愤恨、不满、敌意。如果有这些东西出现，他赶快求主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而且在心中、口中祝福仇敌，为他的仇敌祷告。你知道基督徒他在那里发脾气或是表露厌烦的神色是不能荣耀神的。我们遇见逼迫或是被别人辱骂毁谤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本来就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是要往天而去的，我们寻求的是那个永世的荣耀，是将来的圣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知道很多在地上的人，他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意象和看见，他就过一个放肆的生活，他不会想到来世，他今朝有酒今朝醉，疯狂的追寻地上的享乐，他避免思想死亡跟来世，他也不喜欢听见人谈论死亡跟永生。但是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常常思想神，他谈论那复活的荣耀，他追求神的荣光，他向往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内在生活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生活样式，也是天国的生活样式。所以天国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上帝本身，他在我们心中主宰一切。所以如果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主宰一切，我们就不会被他人主宰，也不会在那里一直追求别人的赞同跟肯定。这种内心的自由就是天国的本质，也是内在生活的本质。 上帝充满在我们心的时候，天国就设立在我们心中，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体验到宽广、自由、生命、爱、平安、喜乐、和谐。保罗这样讲，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一定要弃绝自我，他同意他老旧的生命要跟主耶稣一同死，跟主耶稣一同埋葬，他的心灵向耶稣基督敞开来，他全生命都降服于天国的王。我再讲一遍，一个基督徒他要过内在生活，他一定要弃绝他的老我，同意把他的老我自我交出来，跟主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他整个生命向耶稣基督敞开来，他整个心整个生命都降服于天国的王耶稣基督。所以天国就在我们里面，天国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掌权，我们不是让个人的需求跟愿望来掌权，而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不受肉体的权势所羁绊，即便是为义受逼迫，我们仍然把生命降服于天国的王。我们里面知道天国真的是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基督徒要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他们愿意过内在生活而受逼迫的。而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也一样，他们都是为着传讲神的话语，为着忠于神而受逼迫，被人毁谤。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些先知他们都在天上，他们与神同在，在荣耀里头欢喜快乐。所以主耶稣把每一件事转变成一个胜利的踏板，甚至让魔鬼撒旦的作为变成一种祝福。魔鬼撒旦透过他的爪牙来逼迫基督徒，可是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你会对魔鬼撒旦说，哦，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得胜者，你让我有这个荣幸，有特权为基督受逼迫。雅各使徒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这样子讲，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发现圣经的话常常跟我们天然人想法不一样，哦，我们如果落在百般试炼中一定说，哦，我怎么这么倒霉，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当然包括姊妹，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就是借着逼迫跟百般的试炼，在那里做工，在基督徒身上，使基督徒成为完全人，使基督徒有耶稣基督那个忍耐的性情，所以他们可以真实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基督徒是为着神那个永恒的计划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为着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以成就在自己身上而欢喜快乐。使徒保罗也这样讲，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你相信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智，当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他的错，可是却受苦受逼迫的时候，要持守信望爱，持守信心盼望爱心，继续追求主到底，忍耐到底，继续过内在生活，这样我们会有天上的赏赐。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基督徒应该为着能够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就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荣耀的主耶稣 就是我们心中的财宝，就是我们渴望积攒在天上的财宝。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讲，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要
在地上，地上有贼挖
能锈坏，也有
贼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而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在天上。那不管我们是处于患难或逼迫，或者是平顺的环境，我们心中都只有一件事，我要那个天上的财宝，我渴慕耶稣，我渴望更多寻求主的面，我要更多瞻仰主的荣美，我要得着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丰丰富富。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先来安静等候神。你在旧约当中怎么样子祷告亲近神，安静等候神，这个要带进你的生活当中。好，每天早上起来先安静等候神，更多浸泡在主荣耀的同在中，浸于丰满的圣灵，让这个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荣耀更多充满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好，那内在生活就是天国生活的样式。这里有一个天国的比喻，提到面酵，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面酵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连结，我们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每时每刻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作王掌权，直到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让主耶稣管理，被圣灵改变的像耶稣，哎，这个就叫做全团发起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徒过内在生活，就是我们的心思要学习常常专注在耶稣身上，常常仰望主，我们的感情要专一的爱耶稣。有时候你在祷告，任何游荡的心思感觉言语动作，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意志抓回来，回转向主。如果你祷告很容易分心，你要用你的意志再把你的思想游荡的心思抓回来，回转向主。面酵的比喻着重在一件事上，就是这个酵，这个酵有改变的能力。面酵改变了整个面品、面饼的品质。你知道这个无酵饼，它在烘焙烘烤的时候，如果没有酵，它就会像一块又干又硬的饼，不好吃。可是那个有效的饼呢，烘出来很软很松，吃起来呢有美好的滋味。这个酵的介入就使面团有了改变。同样的，内住的基督也引发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一个人好好追求主，他常常注视主，安静等候神，而且学习谦卑顺服主，他的意志、思想、感情都向主耶稣完全的降服。那基督徒这样学习过内在生活，会使这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像面酵使整团面改变一般。你知道，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过内在生活，一定会带动整个社会跟国家的改变。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有金条，你最好去放到银行的金库比较安全，怎么会放在地里头呢？在古代的世界，虽然有类似银行的地方，但不是普通人可以用的。一般老百姓是把土地当作最安全的地方，用来保存他们最宝贵的东西。记不记得马太福音25章提到那个按才干接受托付的那个比喻，其中有一个人是无用的仆人，他就是把他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免得不见了。有一个拉比这样讲，他说唯一安全的钱库就是土地，尤其在那种战乱的地区，任何人的庭园有可能都随时变成战场。那你知道巴勒斯坦，世界上很多战争发生在那里的，很多场战争发生在那里，所以每一次战争又来袭的时候，人们在逃难之前先把他们的财宝埋在地里，盼望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再把它挖出来。那如果你知道说有宝贝藏在地里，你要去拿，你即使在表面上翻几下当然不会找到宝贝的，对不对？你要深深的挖，然后才会找到那个埋藏的宝贝。主耶稣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追求主也一样，你不能很肤浅的追求。每个礼拜天来一次聚会是不够的，如果你的时间许可，来礼拜二的聚会、礼拜五的聚会、团契的聚会，你都可以来的。好好的追求主，每天要花时间付代价追求主，乐意接受主的光照，欢欢喜喜的寻求主。我们要开垦生命的荒地，然后栽种公义的种子，栽种神话语的种子，等主临到，那个公义如雨降在我们身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恩遇当中遇见主。主就是宝贝，我们要欢欢喜喜变卖原有的一切，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交出我们的灵魂体，完全献给主，而且每时每刻顺服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时间全所有我们都来献给主，就是这里所讲的比喻，这个人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所以内在生活的根基就是每一天要追求主，每一天去经历主，终日等候神，而且时刻顺服神。我们用我们的全生命来追求主，顺服主，才能够得着宝贝的主。还有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珍珠。你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人们对珍珠非常感兴趣的，为什么？因为不仅是它在金钱上的价值，而且也是因为它的美丽。很多人他们只要拿着珍珠在手上观赏，就已经自得其乐了。当时以红海跟英国的海边是珍珠主要的来源，有的商人他们为了搜寻一颗上好的珍珠，他们可以找遍全世界的市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头，把寻求天国跟寻找好珠子相比拟，意思就是我们要切切地寻求天国的王耶稣，好像人在寻找好珠子一般。那主耶稣是重价的珠子，值得用我们的全生命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这个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地上所拿到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你得着主自己越来越丰富，这个才有永恒的价值。但是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的比喻，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说，这个藏宝贝的人还有这个买卖人是指着耶稣说的。在耶稣心中，我们是宝贝，我们是好珠子，他非常宝贵我们，所以他甘心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你看他最后是一无所有，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他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就要用他的生命跟他的血来买赎我们，使我们跟天国有份。这是天国的比喻，因为他买赎我们，救了我们，叫我们跟天国有份。所以天国到底是什么？天国就是上帝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国度，上帝的旨意通行无阻的国度就叫天国。 那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天国的生活方式，也是内在生活的样式。我们在地上学习每一天遵行上帝的旨意，每一天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一定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在这个北爱尔兰有个地方叫贝尔法斯特，有一块大概11英亩的土地，本来什么都没有，可是最终成为不列颠群岛上最大的一个巨型的地面画作。那个画作的名字叫《许愿》，这是由一个艺术家杰拉达，他用了3万根木桩、2000吨泥土、2000吨沙，再加上草、石块还有绳子等各样材料所制作而成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艺术家本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有他了解那个最终成品的模样。他就雇用了很多工作人员，招募义工来协助运送材料、摆放材料。当大家呢遵循指示忙着工作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看不到也不知道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会了解有一幅惊世的作品会诞生，他们只是听从指示去做他们该做的事。的确从地平线上看你不会觉得什么特别，等到他们忙完了之后，你知道从空中俯瞰你会看到一幅巨大的肖像，那是一个小女孩的笑脸，是一个小女孩的笑脸。你要了解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比这更大规模的工作，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要被造制作而成的。虽然我们都还没有看见那个最终成品的模样，但只要我们愿意跟上帝合作，顺服上帝这位最伟大的艺术家，遵照他的吩咐，跟他同工，跟他合作，我们一生就是竭力追求认识他，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你要了解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他的圣灵是喜乐的灵，所以他要我们常常来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这样圣灵一天过一天就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跟最喜乐的耶稣、最喜乐的上帝相似。祝你今年越来越喜乐，阿们。
颂赞诗选424首，颂赞诗选424首，这一首诗歌是写耶稣一来，同一个作者，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创立的牧师 Oswald Smith 所写的。他好像写诗歌也会写曲调，不过这一首诗歌的曲调是别人写的。这个我讲几句话关于这个 Oswald Smith。 他的儿子 Paul Smith 差不多30年前来过台湾做讲员，他描述他父亲的生命哲学，他父亲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你如果在面对世界之前先作战，世界就不难对付了，听懂吗？他在讲祷告了，就是你在面对世界之前你先打过仗，在心灵里面打过仗，世界就不难对付了。他的传记被取名叫做 Fire in his bones， 就是骨头里面有火烧着，这是好像在形容先知耶利米形容自己的时候说的，好像是不是？他在盖第一个教堂的时候，用 A.B. Simpson 宣信在主自己那一首诗歌的末句话做那个
新堂的一个志名哈，一个 motto， Everything is in Christ and Christ is everything， 每一件事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也是一切哈。他写的这首诗歌很好，他是一个这火热服侍主的人，可是他提到很要紧的内在的那个态度。来，我们来唱。如果你没有急着做什么别的事的话，我们无论在现场或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唱完诗歌不要急着离开吧，再花几分钟多一点祷告。第八节，喜乐，侍奉改成追求，唱最后两节，来，
追求耶稣真喜乐，他是我的。